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24日，圣知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意大利拉齐奥地区主教觐见教宗，教宗鼓励主教们在牧灵上勇敢发挥创意。圣座四旬期第五场讲道主题是忠于圣神，走在教会的道路上。圣伯多禄广场和大殿、圣周及复活节的花卉装饰。耶路撒冷毗扎巴拉枢机呼吁各方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加沙停火。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你们要勇敢并发挥创意。教宗方济各3月22日接见前来述职的意大利拉齐奥地区主教时发出了这项邀请。他们的述职从3月18日展开，22日结束。与教宗的会晤开诚布公，又宁静祥和。期间，教宗特别就牧灵工作的传教幅度做出谆谆劝勉。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拉齐奥地区主教团主席德多纳迪斯书记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强调了亲近的重要性，与天主的亲近要在祈祷中真正活出。书记解释道，我们主教之间要彼此共荣，因为这是一条真正的同道协行旅途，我们正在这旅途上携手共进，我们尤其要秉持具体且实际的父爱，亲近关切我们的思铎。主教的任务自然涵盖了亲近关怀天主圣洁的子民。关于这点，拉齐奥地区主教团主席表示，教宗叮嘱他们做各自羊群的牧者，走在中间，走在前头，走在后面，以及如果有人停滞不前的话，要帮助他。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勒梅萨枢机3月22日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了四旬期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讲道。教宗方济各和圣座各部会的神长们在场聆听。枢机指出，需要竖起耳朵聆听圣神的提示，这对每个基督徒是一份重要的义务，但对教会内有治理责任的人则至关重要。只有这样，基督的神才能透过人世间的代表亲自领导他的教会。枢机继续透过若望福音带领众人默想及发现耶稣是谁，尤其省思耶稣向门徒们说的那番临别赠言。枢机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宣布，而且他已经这样宣布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在尘世生命中不断向所遇到的人说这话，也这样邀请他们说，跟随我。坎塔拉梅萨书记解释，跟随耶稣是一个没有边际的主题，继圣经之后，这个主题在教会内 最受喜爱及阅读最多的一本书籍中谈到，那就是施主篇。跟随耶稣几乎是相信他的同义词。事实上，相信是心智和意愿上的一种态度。接着书籍深入解释跟随耶稣的特性，将这种跟随与其他各种跟随区分开来。他举例说，一名艺术家、一名哲学家或一名文学家，都是在这个或那个名师的学校中接受了培育，但这种跟随与跟随基督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对于众基督徒来说，跟随这个词意味着一件最根本的事，那就是福音由尘世上的耶稣赐给我们，但赐予我们奉行福音的话，将它实践出来的能力则是复活的基督透过他的神。坎塔拉梅萨书记表示，如果说耶稣是道路，圣神就是向道，在耶稣授予圣神有助于我们的作为中，为我们提供建议、做提示者尤为重要。就如剧场的工作那样，圣神在幕后工作，观众看不到他，他低声说话，观众听不到他的声音。与人的提示不同，他说话不是在人的耳边，却在人的内心，不是如照本宣科那样机械的提示福音的话语，而是解释这些话语，使它们应用于各种情况。听从圣神的启迪是成圣最简洁和最安全的途径。书记指出，没有对所有人都同样达到完美的模式，每个人都是圣神的一个新创造，因为圣神要求一个人做的与要求另一个人的可能刚好相反。因此人不能只限于遵循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他也必须懂得天主愿意他做什么，而且只是对他提出的要求。一个人能发觉天主对他提出的要求，是透过生活中的事件、圣经的话语以及神师的引导，但主要及通常的途径仍是恩宠的启迪。坎塔拉梅萨书记表示，在为自己或他人做重要决定时，人的灵感必须得到教会权威或自己神师的确认。事实上，如果我们只依靠个人的灵感，就会面临危险。的确，关于受到启迪的最大难题，始终是分辨哪些来自天主圣神，哪些又来自尘世的精神，来自我们自己的欲念或恶神。这就是要我们进行灵性分辨。书籍强调，天主的启迪从不要求做出教会认为不道德的行为，这如同天主是爱，因此一切为了爱而做的就是来自天主。不过有时光有这些客观准则还不够，因为所选择并非善或恶，而是在一种善与另一种善之间做选择，就是需要看到在一个确切的情况中，天主愿意我们做什么。为了回应这个需求，圣依纳爵·罗耀拉发展出他的分辨学说。书记最后总结道，对于在教会管理层担任职务的人，接受圣神的启迪是至关重要的任务。他以若望二十三世为例，说明正是这位教宗勇敢地接纳了来自天主的启迪，才有了范尔大公会议这个伟大事件。同样，在他之后也出现了其他先知性的举动，这些在我们之后将会意识到。 在今年2024年圣周之际，装饰圣伯多禄广场和大殿的各色鲜花和植物来自意大利和荷兰。梵蒂冈成国政府在一份公告中介绍了有关的花卉装饰，为复活前夕守夜里准备的花卉要归功于斯洛文尼亚纳克洛的生物技术花艺教授的贡献。在基督复活之光和喜乐中，3月31日隆重的复活主日，圣伯多禄广场将呈现出一个大型的五彩缤纷的花园，有无数来自荷兰的鲜花和植物。这些花卉装饰将由荷兰花匠在梵蒂冈园丁的协助下完成。公告说，3月24日圣枝主日使用的圣枝来自意大利撒丁岛大区，届时圣伯多禄广场的棕榈枝则来自意大利圣雷莫。此外，广场上有圣伯多禄和圣保禄雕像，在雕像前和方尖碑下摆放的大的橄榄树将由罗马的一家苗圃公司提供。针对持续不断的哈伊武装冲突，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3月22日接受了意大利新闻报的采访。他表示，我们需要停止这些持续不断的灾难，加沙人民已精疲力尽，巴勒斯坦居民因冲突的紧张局势和生活的艰辛而饱受折磨。皮扎巴拉枢机强调，西方和美国有必要坚持不懈地向冲突各方施压，以说服他们为了共同利益达成协议。他也强调教会在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即必须要促进对话，并为此目的创造机会。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22日当天抵达以色列，敦促加沙临时停火。这是他自哈伊武装冲突爆发以来第六次访问以色列。布林肯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分歧正在缩小，我们要继续推动达成协议。要实现这一目标仍有艰巨的工作，但我仍然相信这是可能的。另外，在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停火决议进行表决。美国驻联合国发言人埃文斯表示，过去几周，美国与安理会成员就一项决议进行了认真合作。该决议将明确支持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以确保加沙立即停火。作为人质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赞同释放囚犯，以帮助增加人道主义的援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基督苦难主日，在以年读经中，选自马尔谷记载的一篇很长的段落，它是福音中最完整的耶稣受难史记录。在今天的默想中，我们只节选福音中的一段，即耶稣在橄榄山祈祷。在此地，在他的内心斗争中， 在他的祈祷中，他仍然不忘保护我们。他自己一人在祈祷，他把整个世界的苦难作为美好的祈祷词献祭给天父，使得这神圣无玷的祭献及着天父在末日得以圆满实现。攻读圣马尔谷福音14:32-42节。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祈祷。遂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与他同去。他开始惊惧恐怖，便对他们说，我的心灵悲伤的要死，你们留在这里且要醒悟。耶稣往前走了不远，俯伏在地祈求，如果可能使这时辰离他而去，说，阿爸，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意愿的，而要照你所意愿的。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伯多禄说，西满，你睡觉吗？你不能醒悟一个时辰吗？你们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耶稣又去祈祷，说了同样的话。他又回来，见他们仍是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沉重，也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他第三次回来，对他们说，你们还睡下去吗？还安息吗？够了，时辰到了，看，人子就要被交付在罪人手中了。起来，我们去吧，看，那负卖我的来近了。我不是毫无准备的就开始祈祷，而是在内心先调整好自己正确的态度。耶稣在祈祷前也有所准备，例如他寻找荒僻的安静之地。我开始祈祷前也要向耶稣学习，保持我内心的宁静，尝试着与天主独处，让圣神领导我内心，在主内收敛心神，把我更多的时间留给天主。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有意识地为即将来到的天主提供一个安静的空间。他怀着对独生子的爱注视着我。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岂不把他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我做一个敬畏的姿势来表达对天父的爱，就是对耶稣称呼说，阿爸，父啊。然后我设身处地地想象这个历史奥迹，耶稣越来越陷入孤独的状态，他深刻感受到他的时辰已经近了，他预料到不久之后就要发生的事。耶稣三次走向门徒，发现他们三次在昏昏欲睡。这里清楚地指出，只有在祈祷中才能获得力量，并且成行天父的旨意。在祈祷中，耶稣把人性的抵抗转化成牺牲的奉献力量，成为他人性的核心。他把我视为天父的孩子。当我尝试想象发生事件之地， 当时的环境、高山、园中的橄榄树等。对此，我真正的理解这个奥秘，在天空下，在深夜万籁俱静中，耶稣的心灵深处，如同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一样，不断激起千层浪花。他被死亡的恐惧笼罩着，然而我们所理解的一切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我们不能读懂耶稣的心。在接近奥秘之前，我先祈求源于上主的特殊恩宠，我愿意深刻地认识耶稣，尤其是在死亡的恐惧侵袭时，愿他永远地留在我们的意识里，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首先，我默想那些人物，在安静中逐个观察每个人。我尝试从每个人身上找出与他们相同的特点，透过这些人物，我可以分享到奥秘的特殊恩宠，故此我对自己的认识会更加深入透切。耶稣大部分的门徒与他保持距离，他每个人都有确定的考验，但这考验不会超越他们所承受的极限。我观察到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特别是伯多禄。耶稣称呼西满的名字为血肉之体，他的心神固然坚强，但肉身却是软弱的。他们和我们所拥有的弱点相仿，我们在祈祷中不把天主作为避难所，也就是说，这个行为不是源自于信仰，而是依赖自我的一种理念方式。然后我举目仰望耶稣，此时此刻正在和他的阿爸谈话，他们用家乡话阿拉美语交流，就如同孩子们怀着全新的信赖和父母交流。诱惑以引诱者为前提，即一群考验耶稣和门徒的引诱者，那些出卖耶稣的罪人作为引诱者的工具和导火索，尽管引诱者是不可见的，是隐藏在正义舞台的背后。我继续默想这些话语，逐字逐句地斟酌其中的意义，尤其是那些使我感动的词句。或许我慢慢地轻声与他们交谈，请你们坐下，在这里稍等片刻，在我祈祷期间待在这里保持醒悟吧，醒悟吧，祈祷吧。当人等待一个人的来到时，他一定是保持清醒的状态。我们在醒悟中祈祷人子的来到，那是我们救恩的时辰。耶稣的时辰已经来到，他祈祷着，如果可能，请让这时辰过去吧。耶稣预先惊艳到他最后审判的时辰，因为在这些日子里必有灾难，这是从天主创造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耶稣理解我们的处境，天主把我们罪人的愤怒发泄到他身上，可是耶稣愿意引天主这愤怒的悲诀，这使他处于死亡的痛苦恐惧中。因为耶稣作为天父所喜悦的爱子，他以天父的身份为代表与所有人建立关系，使自己陷入死亡的恐惧中。在濒临死亡的痛苦时，耶稣呼求他的父亲阿爸，这一词代表了耶稣对天父的完全信赖，以及孩童般的依恋之情。耶稣作为一栋桥梁， 是连接天主和罪恶之间的河流，他对天父完全信赖的爱，超越了天主对罪恶的憎恨和天主对我们暂时的抛弃。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在我内的生活体现了天主儿女的精神。其实你们所领受的圣神并非使你们做奴隶，以致仍旧恐惧，而是使你们做义子。因此我们呼号阿爸父啊。当我对那些人物的行为静观默想时，就可以更深入地融入这个奥秘。耶稣的苦难就是进入奥秘的一条通道，他对此也是持有积极主动的态度。他选择的不是来保护自己。我理解耶稣积极的态度和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当我默想这段经文时，如同隐藏的天主性一样，他摧毁铲除了他的仇敌，不能容忍的是具有圣神的人性竟然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耶稣被恐惧所笼罩，他逃避的方式是醒悟祈祷，祈祷的目的是希望得到来自天父的救助，一切都是可能的。最后他被出卖，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杀害了。但是最终他将要复活升天，他对天父的信赖不是没有结果的。门徒们消极错误的方式表现，他们昏昏欲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软弱并没有保持清醒，因为他们缺乏对天父的信赖。表面看来，天父也有一些被动，他对于爱子的哀求表示沉默，因为他看到耶稣背后隐藏着众生子女的哀求，并且乐意拯救他们。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在祈祷结束时，我与门徒们和耶稣简短的交流，我在耶稣面前勇敢地说出我的恐惧，正如他一样。耶稣经历了死亡的恐惧，为使我们陷入恐惧时不会感到孤独和害怕。然后我急着耶稣传达我对天父的崇敬，将来我死亡时把自己完全托付于他。耶稣大声呼喊说，父啊，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说完这话便断了气。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